有时候我们去照 X 光，这个 X 光只能穿透身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却可以穿透我们的灵魂跟思想，连一个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我们每次听神的道，读神的话，就是让神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之间有一个对话，让我们内心的世界可以接受神话语的光照，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机会来对准神做一个调整。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诗篇139篇这样说，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神的话语是要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请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创造宇宙万物，洋海陆地，也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而且能够认识你。也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虽然外面在下雨，但是主啊，我们在神的家中，求主给我们感受到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让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也让主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鼓励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第十次看约翰福音，按照我们的进度应该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43节到54节，所以我邀请大家再一次翻开你们的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第四本书，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43节到54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从46节读到了54节，那前面还有3节没读，所以现在我为弟兄姐妹读一下。这3节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背景。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经是怎么写的。第43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开了那地方，就是离开了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先知啊，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圣经说，耶稣到加利利去，因为他知道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换句话说，耶稣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加利利不受人尊敬，但是他偏偏却要往加利利去。那耶稣我们知道他是加利利人，马可福音记载说，耶稣曾经在加利利的会堂教训过人，可是当地人听了就这样说，说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弟弟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于是他们就厌弃他。现在耶稣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因为这时候耶稣他正要避开这些公开的活动，他要专心来训练他所拣选的那一批门徒，所以他就回到加利利去。我们不久前上新约概论有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事工可以分成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他受，就是默默无名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受人拥戴的时期，那最后那段时期是被人厌弃的时期。那约翰福音写到这里，其实已经是到了从受人拥戴慢慢的变成要遭人厌弃的时候，因为在犹太地区的那些法利赛人已经厌弃耶稣了，所以耶稣他从犹太地方就退到了加利利去。可是再一次很奇怪，到了加利利之后，反而有些加利利的人去接待他。圣经说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一切事，因为没有多久以前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在那个时候他行了神迹，所以加利利人好像你看到自己的同乡人在那边出了风头，觉得是替加利利人争光，所以这一次他回去的时候有些人就接待他。那其实这并不是对先知的那种接待。那接着我们就要看今天的主题，就是第46到54节所描写的是 一位大臣的儿子得到了医治。首先我想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向神做过祷告？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希望说真的会有神迹会发生？有没有些时候是你自己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人能做的事情都做过了，但你现在希望说有，希望有位神存在，有神来帮助我，我希望看到有神迹发生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神迹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30几次，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7次，这是第二次。那今天所要看的神迹跟下次所要看的第5章那个神迹都在介绍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他是生命的主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大臣他是怎么样经历到这个神迹，也许就借着他的经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也帮助我们的信心。在46节到47节就讲到说，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然后求他去治病。这位大臣的儿子病得快死了，我想他非常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他特别从20英里以外，加百农在当时来说也蛮远的，从20英里以外来到了迦拿，他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耶稣并不是医生，耶稣是一个木匠，可是这位大臣却来找他治病，为什么？我想因为他相信耶稣可以行神迹。他的儿子已经病得快死了，从常理来推测的话，他儿子生病大概有一段时间，他也一定，他是位大臣，一定找过很多医生来给他孩子治病，但结果都没有治好，而反而是越来越重。结果这时候他就来求耶稣给他行个神迹，希望耶稣可以治好他的儿子。那这样子看来的话，你说这位大臣有没有信心？他是不是相信耶稣一定可以治好他的孩子？有人就说他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他就不会来找耶稣了。那有人说这也不一定，我们中国人说这疾病乱投医嘛，反正都病得快死了，那试一试也好。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心里面都会有一些这种试一试也好的心理。所以有人说这真正的无神论者全世界实在找不出几个人来，因为所谓真正的无神论者他是坚定绝不动摇的，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不承认有神存在，就算是在大海里面他的船沉了，他在海里面漂流，或者他病得很重很重，什么医生都看过都病得快死，他也绝对不会说一声说神啊救我。那其实很少有人是真的经过彻底的研究之后下了一个结论说世界上绝对没有神，所以这样子的无神论者很难找得到。因为如果一个人看一下的话，那个客观的那个证据都是指向说这个宇宙是经过设计的，连我们这个地球这个生存的环境也是经过智慧的安排，所以很少有人会在他的脑海里面把神完全都排除掉，排除到连一点一滴都不剩。那如果这位大臣他完全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他就不会来找耶稣。他找耶稣，他既然来了，他就即使是他说我就试试看也好，他的脑海当中就想有可能也许神迹会发生，也许有我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在他的脑海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神的存在，说神还是可能的，神迹也许是会发生的。如果他是坚定不动摇，他就说绝对没有神，绝对没有神迹，他也不会来找耶稣。所以这是第一步，说当你需要看到一个神迹发生的，怎么可以看到呢？你相信神迹是可能的，你相信耶稣有可能会行神迹。那也许你会问说，那现在还有没有神迹发生？说这都是圣经讲的好久以前的事情，那现在我们现在的人还有没有神迹发生呢？我自己给 神迹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我就说神所做的事情那就是神迹。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神过去做事，神现在也做事，只要有神那就会有神迹。诗篇十九篇常常有人引用啊，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就那个诗人呢、他觉得这个宇宙很有秩序啊，他觉得说这整个的宇宙都在传扬神的荣耀，虽然他们没有发出声音来，但是都是在为造物主在做见证。所以甚至孔子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说天没有说话，但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个默默的有这些东西，有这些被造的世界在为神做见证。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他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我们看过就是把水变成酒。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现场亲眼看到耶稣人在这里，这边是几缸的水，一下子明明是水的就变成是酒的，你去尝了那个说这是好酒啊，你说哇神迹发生了。那如果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如果是慢慢发生的，那个水慢慢的变成酒，那还算不算是神迹啊、现在下雨，这水下到土里面，那个神让葡萄树吸收土里的水分，就结出葡萄来，然后又让葡萄经过发酵酿造就变成了酒，这是水变成了酒，那这算不算是神迹？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大家都认为是神迹。那神让一粒麦子掉在地土里面长出许多的籽粒来，一粒变成许多粒，然后又让全世界的土地长出粮食来，让全世界的人可以吃饱，那这算不算是神迹呢？如果你相信有神的话，你到处可以看到神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小花呀小草你也可以看到说有神迹。但是如果你心里不信有神的话，就算在眼前就有人从死里复活，这个病人突然好的话，你也会想出别的理由来把它解释成别的原因，就看我们的心中是不是相信有神在。其实神让这自然界这些五谷这些花果树木能够出来，能够变成酒也好变成食物也好，那也是一种神迹，可能是更大的神迹。但是圣经上说最大的神迹还不是神创造万物，而是神让他的亲生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做一个人，又为人死了，三天之后复活，叫一切信他的罪可以得赦免，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是最大的神迹。其次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大臣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来找了耶稣。第四十七节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圣经说这位大臣的身份是大臣，他是在皇宫里面的一位大臣，那耶稣的身份是木匠，所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两个人的阶级差了很多的，一个是大臣，一个是木匠。那一个人他是可以进出皇宫的，那一个人他所交往的对象就是渔夫跟税吏啊。那你可以想一想当时的情景啊，我邀请大家用一下你们的那个想象力啊。圣经说他从加百农到加拿去，你就看他在走路的时候，在20英里的路，走走走，那个路就越走越窄小，原来还是有这些铺了石板的路啊，到快到加拿的时候就变成那个很窄的路，都是泥土的路哈。然后也许那个路上有些牛啊羊的粪便哈，还有几条村里的野狗在那里跑来跑去。啊，我几年前到洪都拉斯的乡下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短靴，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很 很落后的，然后街上就是那个路很难走，然后有啊牛啊羊啊狗啊，那在犹太的村子里，可能没有猪哈，但在那个洪都拉斯的那个村子里面有猪。你可以看到他越走到那村子里的时候，那个就变得是很破烂的情况。也许他看到旁边的那些房子都是七拼八凑的，也许这位大臣他觉得说我家里的一个仆人住的都比这个更好。然后你就看到他就问了一下旁边的人，人家就指给他一栋房子，他就去了。他一打开来，也许他一打开来就闻到一股汗臭味，然后里面挤满了人。这位大臣他穿着好的衣服，从这一群人当中就挤到前面去，然后看到一个在说话的人，他估计呢就是耶稣，他就一把抓住耶稣说，先生，求你去医治我的孩子。那圣经又有一个字啊，他说求你去医治啊，英文翻成 beg 是求你去医治我的孩子。哦，我们知道说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才用求，那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是用命令，那个没有权柄的人对有权柄的人就是用求的，那些有权柄的人对没有权柄的人是用命令。那这位大臣他没有命令耶稣，圣经说他是去求耶稣。虽然他的地位是非常的高，他是在皇宫里面的人，但是他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说在这个人的面前我只能用求的。他社会上的地位再高，但突然他就放下来，他就说他就去求耶稣。那这位大臣你看得出他是很诚心的，他也是很谦卑的，他来到耶稣面前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有时候我们也在慕道，我们还在寻求神，有些人他就有个谦卑的态度，他就找到神了。因为就算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如果你是用一个恭敬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就很容易就找到神。因为到耶稣的面前，那个最快的一条路是一个条谦卑的路。但是有时候人心里蛮骄傲的，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找了半天总是找不到耶稣，怎么还没有感觉呢？因为他的态度出了问题，他不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寻找神。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啊，叫你的神出来给我看，我看了我就信了。那如果有一个神是给人一叫就出来的，那你信我不信？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怎么会给人一叫就出来呢？那也有人说，如果你的神可以在几月几号之前帮我解决这件事情，我就信他。这有点像是那个圣经里的法利赛人，他们也对耶稣说，你显个神迹给我看。然后圣经说耶稣就心里深深的叹息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那先知约拿的神迹我们知道就是三日复活的神迹，除了这个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那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恭敬的心，有个谦卑的态度，像这位大臣一样。虽然他是有很迫切的需要，但是他可以到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马上就变得非常的谦卑，他去求耶稣来去医治他的孩子。第三，我们看一下后来事情的发展。如果说这个人他这么恭敬这么谦卑，耶稣听到他这样求之后，你想耶稣应该怎么回答他呢？第四十八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我有时候读到这里，很听这位大臣难过。我觉得他已经蛮谦卑了，又很恭敬。那我就想，耶稣是蛮有慈悲怜悯的。他看到这个人，他应该就会很爱他，然后说：“去吧，因为你的信，你的孩子已经得医治了。”可是没想到耶稣却对他说，若是不看到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那这句话听起来是有责怪的意思了，说你们总是不信啊，而且好像我的感觉觉得有点冷酷啊。那也很明显的，耶稣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那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如果说我自己向耶稣祷告，祷告，我就很希望耶稣会答应我的要求。那耶稣会不会结果我祷告半天，他反而责怪我说你们总是不信？因为现在这个人就是到耶稣面前去求，结果耶稣说你们不看到神迹奇事，你们就总是不信。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答。第一，就跟我们刚刚所看到那个历史背景有关系，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要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因为当时耶稣在加利利，那里的人不尊重本地的先知，所以他们对耶稣一直就是存着一个不信的心。所以耶稣对大臣说话的时候，如果大家注意，那圣经的字都没有说是随便用的，你就注意到耶稣说你们总是不信，耶稣不是说你总是不信，他用的是复数，说你们总是不信。那耶稣因为那时候这一群人在旁边在看热闹，也许他们说哎，是不是有好戏可以看了，又要看到一个神迹了。耶稣他说这句话，他说你们总是不信，他也是在责备他的同乡人加利利人，说从小在你们当中，但是一直到现在你们还是不信，所以说你们总是不信。但是第二个角度来看，耶稣他也是在考验这位大臣的信心。如果你是这位大臣，因为耶稣在对你说话，你会有什么感觉？我想他可能并没有体会到说耶稣在讲别人，他觉得耶稣可能是在讲他。他可能觉得说耶稣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且还当众责备他没有信心。那如果我们是这位大臣的话，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啊？而且觉得说很没面子，我这么高的身份，然后在这群普通人面前讲我，那你会不会就转过身来背对着耶稣，就又羞又气的就离开了？算了，我回家再去找医生好了。那如果我们祷告，向神祷告，结果过了一天两天没有事情发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没事情发生，有时候甚至一年两年说都没有事情发生，你会不会说算了，大概神不会听我的祷告，甚至你说算了，我根本就不信了。那这位大臣他怎么办呢？耶稣说你们总是不信，那圣经接着就说，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反而是继续去求耶稣，他说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请你下去吧。那弟兄姐妹，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都是有教导的性质的，他不是说随便讲几句话我们看过就算了。那圣经流传了这2000年，他所记载的事情里面是有教导的性质的。这个大臣的态度是在鼓励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你要相信说神其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但是神呢，他有他的时间，他也有他的旨意，神他会按照他的旨意，根据他的时间来照顾到你的需要。但如果你一时之间祷告觉得没效果，你觉得自己的信心受到考验，那个时候你不要泄气，也不要转过身来背对着耶稣你就走出去了。那圣经上所记载的人物，他们受到很大的考验，好比说亚伯拉罕，好比说摩西、大卫、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还有使徒保罗。那我们所受的考验很难跟这些人比的，但是这些人受考验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他们也没有泄气，他们就把那个对神的信心就坚持到底，到最后他们就看到啊，神是信实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也是慈爱的。所以这位大臣他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不要轻易的就泄气了，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最后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第50节，当他第二次请求耶稣之后，50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如果我们又回到当时那个情况，那耶稣对这个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如果你是那位大臣，你回去不回去？大家还记得那位大臣是来干嘛的？他说：“求你下去医治我的孩子。”讲了两次，说：“求你下去。”他是来请医生的，他是要把耶稣请回加百农去看看他的孩子，然后当面把他孩子治好。现在耶稣说：“你回去吧。”换句话说，没有请到医生，就一个人空手回去了。他神的方法跟他的方法不一样，那他回去还是不回去呢？如果是我，也许我会这边说：“啊，耶稣，我替你雇一辆马车，你不要走路了，我们雇车把你送回去，还是求求你回去看看我的孩子吧，你还是亲自到看看这个人，当面把他治好。”但圣经说那人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去了，他就一个人回去了。然后他在回去的时候，就看他的仆人就迎面而来，就说：“你的儿子活了。”他说：“几时活的？”一问之下，哎，就是昨天那个时候，耶稣说你的儿子活的时候，我的儿子在加百农就活了。他就在回去的，在走路这个路上，发现说：“啊，原来神迹已经完成了，已经做好了。”他回去了。那最后我们看到一样，就是说他听耶稣的话，虽然神的方法跟他的方法不一样，他听神的话，他就回去了。那很多时候说我也有一套想法，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这样这样这样子才能够成功，所以神啊，求你第一帮我做这件事情，第二帮我做那件事情。然后发现说，哎，神好像发展的要做的事情跟我所求的不太一样，那那个时候是听神的还是听我的呢？啊，圣经教导我们说，你听从神的时候会经历到神迹，而且圣经说先有行动，然后才会看到神迹。你先跨出一个信心的脚步，然后会看到神的恩典。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凡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先信了，先接待了，然后你就得到神儿女的身份。主耶稣也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你先去顾念到神的需要，把神放到第一位，然后你的需要神会加给你。有时候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人不肯动啊？啊，我还在等，我等了一下又等了一下，说你还在等什么呢？我希望我在信心再多加一两分，我等到里面觉得自己比信心比较多一分的时候，我再来跨出这一步。那有些人说，我还在等，我还在等。我说你还在等什么？我希望再多看到一点，希望神再听我一次祷告，再显出一个神迹之后，那我再跨出这一步来。可是过去这2000年来一直到现在，啊，信神的人都可以做见证，就是他都是先跨出这一步，然后才看到神的神迹。那反而是那些一直在坐在家里等，一直等的人，说为什么我总是经历不到神呢？他就开始觉得说他信的这个很 boring。 但是反而是那些在动的人，就觉得说，哇，是这么兴奋的一件事情，有位活的神总是跟随着我，在帮助我，神是真的，是可信的。弟兄姐妹，最后一样事情就是你要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来，你听到神的话，你就去做了之后，你就可以经历到神。有些教会他们只顾自己，就说为什么在我们这教会当中感觉不到耶稣的同在。他又记得说耶稣讲过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为什么反而是那些去到各地去传扬福音的那些教会，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蒙神的祝福，神在我们当中，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他们听神的话，跨出神的那一步，信心的那一步，所以他们就经历到神。那对你其实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你如果一直在那边等，一直在那边想说，我再到什么时候觉得里面够了，然后我才去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也就会花很长的时间，也许会一直等下去。那其实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都还没有说预备好，但是他们就去了。说在去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他们就看到神迹跟奇事。我深深相信，今天还是会有神迹的发生，除非神不在了。只要有神，神所做的事情就是神迹。在圣经上所记载这些神迹，今天的世界上也是可以发生，也是看得见。而我更相信说，其实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宇宙，这个地球，到处都是神迹，是在见证有神的同在。只要我们愿意信神，跨出这相信的这一步，我们是可以经历到它。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一位大臣，他有很大的需要，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相信了，他就得着了。主耶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也是有很大的需要，他们也愿意向神祷告，他们也愿意跨出那相信的一步来。主耶稣，我们现在祷告，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主啊，愿意我们对你所存的是一颗相信的心。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应该跨出那信心的一步，求主的圣灵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跨出去。我们也许有许多人盼望不久之后能够经历到神迹，能够解除他生活当中的困难跟需要。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